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男女》。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男女》。
耶，我是火球，大家好吗？
啊，今天竟然很乖的介绍自己咯。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啊。
严肃吗？我觉得还好吧。那你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面试，如何穿搭跟面试的注意事项。
你怎么，你开心一点好不好？虽然说其实今天是礼拜四啦，是没错，但是你开心一点好不好？你那么沉重，大家都觉得哦，好无聊哦。
啊，真的吗？可是哎、欸，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因为面试的时候我会很紧张。你会紧张吗？
看人吧。如果我对这家公司就是非常想进去的话，我的紧张程度可能会比较高。那如果我不是说就是非常非常想去这家公司的话，相对来说我个人的紧张程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哦，对啊，可是我的话，我只要面试啊，或者是什么见家长啊、考试啊，我都会特别的紧张，就是这种对我来说都是很严肃的。
你就做自己就好啦，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之前你上次不是都说你每一次面试每次都中吗？那你应该
对
自己很有自信才对呀、
啊。可是我都是做了很多功课哎、欸。我都是非常认真做了很多功课。
好，大家注意哦，面试前先做功课。
对。
那要做什么功课呢？你要不要举几个例子？
哎、欸，我的话，比如说我的面试，就是我要开去面试的路上，我会通常就是把自己就是晒成在面试的那种状态，我会在车上自言自语很久。就是我要讲什么，我要表达什么，然后我是完全是用英文的，我就是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英文的。因为面试都是用英文嘛。
嗯，是没错。但今天如果我刚好车停在你旁边，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在车子里头自言自语，我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会，你会你会看到一个疯子，然后在那边在车上就是很正式的在自言自语。
终于讲实话了，火球是疯子，大家赶快记好，他自己说了，不是我说的哦。
对，
你从一个女生的观点，你觉得女生穿什么面试比较恰当？
穿正装，我觉得穿正装很重要。
那你说的正装，举点例子吧。那换你的话，你会是西装裤还是短裙？
我会是西装裤，我觉得短裙的话有点太，不知道，因为我会希望他把我看成一个重，就是我希望他重视我，所以我会穿西装裤，就是更像男生的正装，西装裤加 blouse， 然后再加外面的一个那种就是 blazer。
西装外套，
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不要穿短裙呢？或者窄裙，就是正装的裙子？
我觉得那个太秀女生的身材了、
嗯，
你不觉得吗？就是她会把女生的那种柔情的一面，还是柔弱的一面秀出来，我不喜欢，因为我会希望她把我当一个男人看。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欸、因为在工作上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是有差别待遇的，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会希望说他们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女生，他们可以把我看成一个工作上的人。那通常男生的话会，大家会比较觉得说他会有能力，如果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比较 prefer 男生一些，我个人觉得。
其实要看工作岗位吧，以及面试你的人是谁。
哦，对，可是通常因为我的职位是我是买手，我是做 purchasing sourcing， 就是我要去买东西，所以这个岗位的话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做的。所以就是在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做的情况下，我会希望说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我不希望说他把我当成一个女性，所以我会避免穿裙子。我通常都没有穿过裙子去面试，我都是穿西装裤。
我其实说真的，我还蛮赞同你的讲法啦，只不过我不会，怎么说呢？我不会觉得说女生穿裙子是一件坏事。 那当然，我会建议说，就像火秋刚刚讲的，女生如果要面试的话，穿裤子会恰当一点，但是我也不会那个否定裙子啦，因为这个就看你自己个人的哪一个比较舒适，就是你穿着你可能觉得说，哎，我今天这样穿我比较有自信一点，或我怎么样穿比较有自信一点。但是基本上在美国呢，是没错，基本上都要正装哦。那你唯一就是不需要正装的话，可能就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工作。有些时候他不会需要正装的话，他们可能会跟你讲。但是基本上通常大家还是建议正装了，因为你的面试只是几个钟头的事情。
几个钟头
吗？
我觉得半个小时吧。
啊，不一定啊。要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如果是要三四个人同一那个面试你的话，因为你可能是有人事部啊，还有主管啊，还有二阶主管的话，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时间啦。每个公司不同。那你知道，像比方说，我朋友去亚马逊面试，他是一天的哦。
哦，真的、哦。
对，而且他们是有很多那种问题的，所以呢，每个公司的做法不一样啦。大公司尤其是这种 Fortune 500、啊、或什么非常大的公司，苹果 Amazon 呢，他们的面试搞不好都是一天，甚至他们还会把你飞到他们总部的。
对，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真的是建议说大家就是正装，除非他们是有跟你讲说不需要正装，那是另外一回事啦。那相对呢男生呢基本上会简单一点，因为基本上就是西装嘛。但是就是要注意一点，是你的领带跟衬衫的颜色不要太花俏。
哎，面试的时候你会带领带吗？
一定会。
哦，一定会带领带的。
我一定会。对。
哦，是。可是我觉得男生如果比如说去面试的话，如果只是穿衬衫然后西装裤，你觉得这样子 OK 吗？
我会穿外套。西装外套，我个人觉得是因为第一个面试通常都是室内，你不要觉得说是太热或太冷，因为你反正在车上你可以拿下来啊，你可以不要穿了。但是我觉得进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拿捏对方会怎么看你，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部都做到。
因为我们女生有包包嘛，就比如说可能所有的文件会放在包包里，那男生的话就是带一个 folder， 还是说男生也需要一个包包？
No, 男生绝对不要包包，
在美国不要包包，
你没有意思啊，你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带，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大的包包呢？
OK，
对不对？你带一个包包的意义何在？你顶多就是一个类似文件夹，或者厚一点的文件夹，里头可能可以有一支笔啊，如果你说需要写一点东西的话，然后你的就是很多备份的履历表，大概就这样。你没有需要带很多东西，除非是他们是说你需要带一些文件，但是你就算是文件的话也是几张纸，没有需要一个背包啊或者一个提袋啊。女生的话是因为你们包包里头这是你们会带很多什么化妆品啊或者什么的没的嘛，这个我觉得 OK， 但是男生的话你尽量不要是带一大包小包的，没意思。你的皮夹、手机然后再加上你要带的文件啊还有资料夹，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对
、啊、而且主要是男生的西装外套里头都有很大很深的口袋，所以呢你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放在口袋里头的。
对，
然后
那个我担心就是说，男生如果没有包包的话，他的文件会不会被就是弄得很不工整？
对啊，所以你要带一个文件夹，或者是有点像就是那种笔记的 folder 这种东西。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打开嘛，里头可能有一个写字的地方。男生呢，第一次面试记得不要戴太阳眼镜。
哦，戴太阳镜很不 OK。
你尤其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你走进去之前戴没关系，但是一进公司的那一刹那，最好是太阳眼镜已经拿下来了。
对
，OK。那当然，头发啊、打理啊等等之类的，那你也不要，男生的话不要喷太味道太重的古龙水哈。
男生其实平时就会喷那种很重的古龙水，我觉得。
强烈不建议，因为你不知道说对方喜欢还是讨厌，对不对？
你一点点就好了，
或甚至不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对方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那你这种情况来说，你一定就是走最保守的。
对，
那这样、
我想到一个，你说喷香水，我觉得女生在面试的时候也不用喷太重的香水，而且一定要化妆。
对，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礼貌。
对，
你一定要化妆。你淡妆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化，你就是要注意。对啊，那
要看起来干净。
对，没错啦，基本上就是你的外表一定要打理好。好，
对。
那个我刚刚要讲的是男生的西装哦，不要花俏，衬衫也不要花俏。像我的话是我的衬衫颜色是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的啊，但是我如果去面试的话一定是浅色的衬衫，然后外头一定是黑色西装，不会离这个太远。那同样的领带呢，我也不会用特别花俏的领带，除非是你有一些比较特殊领带上头有些故事的话你可以，但是不要太过分吧。因为有些时候这种你如果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带，它可以是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讲说所谓的 icebreaker 这种就是一个可以 开口聊天的一个话题，但是不要太过分。那相对呢，我觉得女生应该也是同样吧，就是衬衫啊跟正装不要太花俏。
对，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黑配白，或者是那个蓝配白，这两个是最安全的，就是蓝色的西装外套裤子，然后配一件白色的衣服，或者是黑色的西装外套裤子，然后配白色的衣服。
那你觉得女生的鞋子呢？
我不会穿高跟鞋。
为什么？
你知道去公司里他们的那个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地都会，你的高跟鞋会踏踏踏踏踏踏，我会觉得说太引人注目了。我会希望就是穿一个很舒适的平底鞋，就是黑色的那种皮鞋。
好，
是
从男生的观点，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我是无所谓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你就不要穿那种莫名其妙高到不行的高跟鞋就好。 okay, 你可能穿有一点点跟的没关系，从面试官的角度这个都还好。你就绝对不要穿拖鞋啦。
哦，不要穿露脚趾的鞋，女生有露脚趾的凉鞋也不 OK。
对，露脚趾的高跟鞋也尽量避免。
对，
你一定要就是比较，也不能说朴素，就是比较规矩的打扮。
对，是规矩的，而且这种规矩会给自己一个比较强一点的气场，我觉得。
好，那 我想穿着方面我们讲的差不多，那你觉得说在就是正式坐下来面试的时候呢有哪些注意事项？
通常面试他会把你带进一个就是 office 嘛，然后你会坐在那边，可能面试官已经还没来，你就是在那边等。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先 settle down， 然后把我所有要他们要的文件先摆出来，然后等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会站起来跟他们先握手自我介绍一下。
第一个我赞成你的讲法，我会再补充是我会想要知道说我第一个面试我的是谁。
嗯
OK， 然后
可是他邮件里会写
对，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刚好临时要开会怎样，可能他们可能会变更嘛，但是基本上呢、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跟你面试的人可能不是你的真的面试官，可能是人事部的，也可能是上司的上，就是面试官的上司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其实你要聊的东西跟应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OK， 我举个例子好，你如果今天是跟人事部的聊的话，他们人事部多少是想拿捏你的个性，不是比较不会去问一些跟你工作有关的经验，他们会比较想要了解你这个人。那你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你可以就顺着他跟着他基本上当聊天，当然你也不要讲一些太私人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很拘束说很拘谨的时候在那边放不开，因为人事部最在意的是这个， 他们是主要 要拿捏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关系。
对，不要太紧张，要面带微笑。
对，一定要笑啦。你如果就是板个脸在那边的话，没人好受。那你如果讲话像个机器人的话，他们也不会觉得你适合。那你如果是碰到就是真的坐下来跟面试官的时候，你要看说是上司还是上司的上司，其实讲的话跟做的事情也不太一样。你的直属上司你可以讲很多细节，但是如果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你就不需要讲太多细节。
如果是他上司的上司，你觉得讲什么会比较好？
他也会问同样的问类似的问题啦，只是他不会想要了解那么多细节，除非你觉得说这些细节是会带给你加分的那个机会的话，你才可以讲。要不然他们，你要知道说他们通常都很忙，所以他们给跟你的时间可能最多不到半个钟头。OK， 所以呢一定是讲重点点到为止。而且再来，他们通常并不是真的做决定的人，他们只是想要拿捏一下大概说你的个性，你的基础符合不符合他的部门，多数还是以那个主面试官为主啦。对不对？
对，
你要想说，因为他是一定是你的直属上司，就未来的直属上司，那他说话的那个百分比，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占最大的。那再来就是上司的上司应该是第二，那唯一最后才是人事部。因为人事部通常在这种状况，他只是要拿捏一些事情，要避免说有没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啦。他们如果真的有些觉得你的个性不好的话，他们一定会讲，但是通常不是人事部来决定说要不要雇用一个人。
那我觉得面试的时候讲的话题，你觉得是说就是像我们应该做一个主导的，还是说让面试的人去做一个主导的？
你要看在大概前两三分钟，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面试官是要主导这件事情，还是他要走一个就有点像做乘客那种感觉，让你带着走的。有些非常比较强势的一些主管啊，这些面试官，他们就会很明确说他想要问他要指导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他一个人是说就请你顺着带过自我介绍的话，那你一定就是从你的经验开始讲嘛。
对，
切记哦，不要从学校开始讲，因为多数除非你是可能刚毕业或者是毕业不久的，基本上呢学校都是其次。工作几年以后呢，你如果是换工作的话，通常大家对你的工作经验比较有兴趣，他比较对学校没有太大兴趣。
对，他还是想知道说你跟这个职位合不合适，你会做什么，然后这个工作需要什么，这些你会不会。
对，我有一个，我应该这样讲，也不是说建议，是一个经验，是多数你如果已经是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你的学校会越来越不重要，除非你今天是什么非常有名的学校出来的话，那你学校可能占的比例会比较重。但是基本上来说，在美国啊，多数大家还是看你的工作经验为主。
对。
那有几个呢？面试官通常会问，一律会问的问题是，你如果在工作与工作之间有间隔一段时间，就是超过半年的话，或几个月，好几个月的话，或甚至一年到两年的话，他们就会问说，你这段时间在干嘛？
哇，如果你真的是待在家里什么都没干的话，这个很难回答。
对，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会碰到的陷阱。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是在家里没有做事的话，你最好要想清楚说，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你该讲什么。因为多数人会觉得说，你如果是正常上班的话，你怎么会突然一下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用上班，
休息了半年
对，但是那你为什么要休息呢？是碰到了什么原因？你如果是像比方说什么 重大疾病或者是非常大的家庭因素或个人因素啊，这个不需要讲。OK， 我的意思是说，是他们一定会问说大概了解一下，但是你如果是非常个人的问题的话，在面试的时候不要说，你就可以很简单说哦，家里碰到一些状况，导致我没有那段时间需要暂停工作一下，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带过去。那你如果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你是比方说出去环游世界了好几个月，或者是说你做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啊，你可以写，然后你也可以讲。这个其实多数的话是加分的。
对，
这样你如果是说哎，我六个月出去，结果呢试着尝试开自己公司，结果失败了，那我后来发现到说我不适合这个东西，再回来找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啦，大家就会听一听，他也不会觉得说哦，因为这样的扣你分啊，怎么样有的没的。主要是你不要给别人感觉说你好像上了班，结果六个月休息，什么事都没做。
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六个月当了个废人，没有去更好的提升自己啊。
对，主要多数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希望说找一个员工是愿意提升自己的。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主管啊，或者是公司，他们只要找一个很安稳的小职员。那这种的话也有，那主要就是要看你自己在跟那个面试官聊天的时候呢，要去拿捏说哎，这个职位他们公司是想要找什么样的人。因为或许是说哎，他是个比方说一个会计好了，但是他可能没有升迁的空间，或者他们就只要找一个每天安安稳稳朝九晚五的一个员工的话，如果这样子的工作性质符合你的话，不是坏事啊。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样拿捏说公司是在找这样子的人呢，你就是唯一是要跟主管在那个面试的时候你要去大概探出来的。
哎，你知道我面试的时候最怕什么吗？
你说。
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通常这种情况的话，
很尴尬，我都不知道我是应该在讲话还是等着他再问我。
没有，通常应该是要等面试官啦，因为你如果是你讲完的话，那当然应该是他继续下去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是他讲完的话，那当然就是你要应对。但是呀， yeah， 是没错啦，这个东西要尽量避免。只是我说真的，这个有其实是会发生的。你也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你也不要好像不好意思，因为有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定会有聊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再怎么样你跟他是陌生人呢、啊、
对
啊。
哎，那你会有什么比较好的 icebreaker 去 break 这种尴尬的点吗？
你可以开始问他问题啊，你要想说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互相的面试，我说的意思是他对方是要面试你看你适不适合这家公司，你要面试他是要从他的那个那边去了解说这家公司的形式是什么。
对，
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同样问问题。那当然很多面试官呢他会是一个来回，那有些面试官可能是会说他想要保留你问问题都是在面试的最后，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在当下要去拿捏的部分。他如果是喜欢就是你问一个他问一个你问一个他，因为这样子来回的交流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跟他一起。那他如果是说他想把他全部想问的东西问完，最后再留给你时间问问题的话，那你就要把他逼到问那些问题要逼到最后。
对，
但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个性才能去拿捏了。但基本上如果是突然一阵安静的话，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对，像比如说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技巧的，尤其是在对方问说你对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会建议至少要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你不要没有问题问，没有问题问的话别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对 这个公司啊还是这个职位没兴趣。
对，
除非是你们已经中间来回已经聊了很多的话，那你可以是没有问题啦。
嗯，
对，但是你如果是那种是碰到面试官是要把它留到最后的话，你最好至少手上要准备2到3个问题。
通常你有没有比较好的问题是你就是每个工作都会用的？
我会问是说，我通常会问那主管的管理人的方式。
哇，这个可以问吗？
可以。
真的假的？就是你是怎么管理你的员工的？
对，那我讲明确一点，那个我们有所谓有两种管那个主管哦。第一种就是放手让你做，你只要基本上事情该做好的话，没有问题的话，东西都他要求东西都 OK 的，这种就是好像就是比较就是让你有自由发挥空间的主管。那有些主管就是大细节小细节噼里啪什么猫狗都要管的这种主管，这种英文叫 micromanagement 嘛，就是什么东西他都要知道，什么东西他都要被 CC， 什么东西他都要你照着他的步骤做。我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多数人不喜欢第二个我们讲 micromanagement 这种什么东西都要管的很鸡婆的上司。
嗯，你的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Like how will you manage your？
英文上我会问说，can you let me or can you help me understand your management style？
哦，哇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用哎，因为我之后去了公司，我真的是 micromanagement 到我崩溃。
对，因为他如果当下已经就给你有一个感觉到说他是那种比较是什么东西都要管，什么东西都要知道的话，那其实是我讲实在话是多数是很累的。真的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主管的话，他绝对不会强迫你每一件事情要照他的方法做。
对，
因为他应该会希望你自由发挥，然后呢你有些就是除非是公司的需求，比方说一定要 A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做东西的话，他正常好一点主管才会这样要求，不然其他的情况来讲应该是让你自由发挥。
对，
那当然自由发挥也有自由发挥的限度啦，你不能发挥到说你的工作呢没人看得懂，你做的东西没人看得懂的话，那你会造成一个问题。
嗯，
是这个主管就会觉得说你是故意在含糊我呢，把东西搞得好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呢，还是你在乱做。
嗯，
因为你做的东西一定要是主管看得懂的嘛。
嗯，
所以呢，所以我才会说，那个我会问这些就是面试官他们的就是 management style， 他们怎么样去管理他的员工，应该这样讲。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因为你如果是觉得说不适合的话，因为不是一方面他只是说看要不要你们，你还要看说你要不要这家公司。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我问了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走很多弯路，少走很多弯路。
没错。好，那我刚好还有想到一个东西，在面试的时候是绝对不要问的一个东西。
好， What's the salary？
没错，付多少钱绝对不要问。
欸，可是如果他问你了呢，比如说在第一次面试他问你说 What is your expected salary， 这个通常是 HR 是可能是在你面试之前他就会问的。
你可以给他一个 range、
ballpark、
就是一个大约，因为他们心里会有底。嗯，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不管这一步你知道吗？
对，
当然小公司可能会有特例啦，但绝大部分大公司是人事部事后会跟你谈。通常是正常的做法是他们觉得你可以了，想要给你一个 offer 的时候，他才会开始跟你来回谈这些事情。
嗯，
对。那谈那个东西还有另外技巧啦，但基本上来说，除非你很厉害，不然的话谈的空间不大。
那通常这个 ballpark 你是会比较往高的 shoot 吗？
没有啊，我要看，因为他们一定会问，他们 actually no， 加州现在是不可以问了，他已经不能问你说你之前的赚多少钱了，他只能问说你大约在哪里。
嗯，
对， 那个法定已经过了，所以呢他们唯一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去网络上查一下说这个城市的平均说这种等值的工作他们会付多少钱，那他们就会大概放在一个 range 里头。那每家公司不一样，因为每家公司它的其他的那个员工福利也会不一样，所以员工福利也是要算在里头的嘛。
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偏差了。对，
嗯，而且还有一个不要问，就是说你们公司有什么福利，然后你们的有多少个那个 PTO， 有多少个 sick day 这种。
对，这些都是事后去跟人事部再去谈的，就是在你那个接受对方的 offer 之前，就是他们真的要雇用你的时候，你之前你才去谈的。
对，
那这些都是事后问的问题，不会在你跟你面试官问，因为你的面试官呢，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东西。多数呢，中型大型公司呢是人事部管这一步，小型公司的话，你可能才有跟他谈的余地，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你面试以后才去跟他们谈的。
对，
通常不会是当下面试就马上跟你谈。那当然一定会有小公司会有破例的情况啦，但是正常来说应该是不会当下跟你谈。
嗯，对。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可以就是通用的吗？
其他的问题啊，其实说真的你只要不要过分，多数问题都可以问啦。像比方说你们公司是很经常会加班吗，还是公司对加班的那个需求是什么，这些都可以问。
这些可以问吗？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这样好像表示的是说我想知道你们 overtime 有没有付我钱。
没有，我 OK， 我们现在讲正常 overtime 都没薪水的，除非你就有底薪，你是一个薪水上他才会，对不起，薪水以下他才会付那个底薪，或者是你的工作是non-exempt， 就是应该算说他们有一些规则很复杂，他们有分 exempt 跟 non-exempt 的 employee。 exempt employee 呢就是被，就是讲直接一点，就是不算在内的话，就是他们就是付算是就是责任制，对不起，是责任制跟非责任制。责任制的那个工作岗位呢，就是绝对不会有加这种就是overtime 的薪水的，就是加班费的。对，那非责任制的才会有，但是非责任制的话，通常他们就是算每小时多少钱，然后加班多少钱多少钱。那公司为有多数公司为了要控制他们的预算，他们会有些规定说可以加班还是不可以加班，不是说你想加班就可以加班的。
嗯，对。
OK， 那如果是责任制的那个岗位的话，基本上他们在面试前应该就会跟你讲。
哎，我刚想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面试，然后他那个面试当然是就是给他是做 controller 嘛，他是给他 salary 的。可是呢，他在面试的时候，他的面试官跟他讲说，我们要求你每天7点上班，5点下班，中间有30分钟的 lunch。这是合法的吗？
合法，
只要是 salary， 这就是合法。他不是说每天只上8个小时，就是要上到10个小时。
没有啊，他基本上是跟你讲说，这是我公司的上班时间啊。那这个是这样子的薪水，你收不收啊？因为他是 exempt 的话不一样啊。
他如果是 exam 也是可以要求你几点上班跟几点下班，然后时间是已经高达8个小时了吗？
对啊。
哦，
因为他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钱、啊、那我们公司的需求是这个，做不做嘛？
嗯，
对啊，那当然你可以不做啊。
对，
对啊，但是就他就等于说是你需要加班嘛。
对，每天加2个小时班真的很累、
欸。通常你应该不会有碰到公司这么明讲的啦，因为他应该是已经进入灰色地带了。
是吧？因为我就觉得说，加州不知道合不合法，因为加州好像你每上2个小时可以休息个15分钟之类的。
我记得是 non-exempt， 就是不是责任制的员工才有这种，但是他们就说至少是每4个小时要休息15分钟。
哦、
对，就是，但是你那15分钟怎么排呢？这就是，这不一定，这不好说。
嗯。 所以就说像你说的是这种 exam 的，就是说他可以把你工作到死。
嗯，也不是说把你工作到死啊，他不能明讲说我要把你工作到死了。
可是就是可以有一些要求，说你要七点来上班打卡，然后五点才可以下班，才是按时。
没有，通常我这样说，如果他叫你打卡的话，就已经进入灰色地带了。
嗯，
因为你如果是已经是责任制，你打什么卡？
对。可是有些公司就可能会需要想要你打卡，就是确定说你今天有没有晚个五分钟、晚个十分钟之类的。
我据我了解，多数大公司不会这样管了。这样管的话，就会触、通常会已经进入灰色地带，比较容易处罚了。
对，
而且是责任制的话，基本上你事情做完的话，逻辑上来说，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OK， 那当然，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多数是在小公司才碰到。对，那当然，如果听众有这种大公司碰到这种东西的话，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但是据我了解，这个有一些劳工法的会有一些劳工法纠纷啦。
对，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聊什么。
对，因为每个公司这面对这种事情真的不一样，我们也不好说。Yeah.
对。
那回到面试这部分哦，有几个东西你是绝对不要带去面试的哦。第一个，水壶，咖啡，饮料。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带，给我留在车上。
对，留在车上。哦，还有一个不要带，这个是我男朋友遇到的。他有一次在面试一个人，然后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衣服里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动？
他带的是宠物啊。
对，他说因为他找不到人 babysit 他的狗，然后他没办法把狗放在车上，把宠物带进去了。
宠物就留家里就好了，干嘛带出来呢？
就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我听到之后我也蛮压抑的。
这种的话我会直接说我们 reschedule 重新排时间。
没有，男朋友就问了他几个问题，让他走了。
也行啦，但是我如果就是要给他留点面子，我会说那我们下次再排时间。
对，不要带宠物。
对，但是真的碰到的话，真的要排时间，我也不会排时间给他，只是我当下会给他一点面子，就说排时间。
嗯，对。
但基本上，你若带宠物，多数公司是不可以带宠物进去的。你若这样做的话，你连门都可能进不去哦。
对。他就是把它藏在他的那个外套下面。
我讲难听点，这个是有点白目啦。
对。可是有真实发生。
真的是白目。OK， 那还有什么不要带？朋友、男朋友、女朋友，任何人也不要跟着走啊。
对。
OK， 更别说父母了。OK， 全部给我留在车上。
对对，在车上等吧。
你不管你有多高的恋母情节，不要把你妈妈带着。OK。
哎，这也是跟带宠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几两个字啊，真的就是白目啊。
对。
对啊。
嗯
帽子也不要啊。
哦，不要戴帽子。
不要戴帽子啊。其他
看起来干干净净，没有那么花。
就是你要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 business professional 嘛。
嗯。
就是端端正正、公公正正的，你不要出一些莫名其妙状况，也不要给自己找一些太大的麻烦。
对。
OK。
尽量就是简约。
女，我觉得
事情搞定。
哦，还有一个女生，你觉得？项链啊，耳环啊，戒指啊，这些应该也要注意吧？
要欸，我不会戴特别就是大的耳环，就可能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一个钉，就是耳钉那边，我觉得那是很 OK 的。项链的话，反正是在衣服里嘛。我欸，你的领口会开几个扣子？
打领带开什么扣子？
哦，你不开扣，对，我会开一个扣子，所以开好一个扣子，你是看不到我的那个项链的。
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要注意，女生你不要戴一些花俏的耳环啊，不要戴什么花俏的手链啊，也不要戴什么花俏的戒指啊。男生呢，我建议，手表戴 OK， 但是你也不要什么项链、耳环、噼里啪什么都戴哦。你如果耳环若小小一个的话，算了，没关系。那主要有一个东西我会建议要盖起来，是任何纹身、任何 tattoo 盖起来，除非你盖不起来。
直接在脸上吗？
你如果真的是我秀在脸上的话，通常他们是不会讲什么啦，但是 你要知道说，虽然说法律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判定一个人，可是人他们就会找理由把你删除了嘛。对，你要这样想，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说你不能什么种族歧视啊，不能性别歧视啊，对不对？但是我讲难听一点的，如果对方面试官有这种歧视，你没办法，他们一定会找一些理由把你删掉。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是要找公司工作的话，你尽量避免在脸上纹身啊。良心建议啦，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或怎么样，但是就是这是人很人性现实的一个事情。对啊，那如果是银行的，对，你就像我刚讲，你如果是银行的话，女生他们可能连门面都会考虑在里头，但他不会明讲，就是客服啦，任何客服这种要面对客户的话，他们不会明讲，但是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还有一个要注意，指甲
你女凡女生男生就是干干净净剪短就好啦，女生的话就是不要太花俏。
嗯，对，就是要干净。
很多女生喜欢去做那种什么水晶指甲啊，怎么有没的，良心建议哈，面试的时候不要做。
对，面试的时候空出来。
当然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还好，但是你如果话不之间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生主管在面试你的话，她可能就会对你有点有偏见哦。这个，
对，
还是要注意一下。你还有觉得还有什么面试还要注意的事情吗？
我觉得差不多大概都包括了吧，剩下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知道说应该怎么做的。
哦，还有唯一就是面试完哦。要谢谢别人，
要写邮件发过去谢谢他们。
尽量就是要写一个 email 去谢谢别人。OK， 这个东西不要忘，不管他们给不给你工作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Okay， 至少你会给别人有个可能第二次印象，说，他有就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或许有些时候呢，他们可能还有一些问题，直接 email 问你也说不定。
对，
所以这种东西，我的建议就是说是，你还是一定要就是发个简讯，发个 email， 不是简讯哦，发个 email 谢谢别人。
我的 email 通常会说，我会希望说，就是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结果啊？
啊 ，no， 不要问 ，no，
不要问啊。可是我通常会说，我会就是I look forward to， 就是我会期待你的回复。然后，那如果我在礼拜几之前没有听到你的回复的话，我会再跟你 follow up 一遍。
我不建议。
不建议吗？我会这样子问，因为我会想要知道说你是要我还是没有，还是怎么样。
你等于是给别人一个，就说我好像强迫一定要回你一样。
对，因为不是，我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说，可能过了四五天之后，我再给他发一个邮件。
因为多数大公司的话，他们会经过人事部来做这件事情。那人事部不管你有或没有，他们都会给你一个答复。
哦，
这不论是比较专业的话，都会给你答复，但是他们的时间不一定，他们都会给你一个答复，不管是有或没有，他们礼貌上都会。那你如果中小公司的话，这个不好说，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人事部来专门做这件事情啦。那到时候可能过，但是我讲实际话，你如果过了，别人如果跟你说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内要做决定的话，就三个礼拜都没回你的话，基本上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就是，拜拜。
对，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啦。而且我觉得多数呢，当下你面试完以后，你自己应该心里也有数，说你面试的好不好，
对，
或者对方怎么样看你。所以谢谢别人是应该，但是我觉得你尽量要避免，就是说是好像要给别人说你一定要回我的一个意思，
就不太好。
对，
嗯，
好啦，以上我就是我们两个觉得说在面试上头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啊，或者想要理性讨论的话，可以经过 Anchor 啊、IG 还有 Facebook 啦，发简讯给我们哈。好啦，你下一集想聊什么？
看你啊，我觉得有没有人想要说听我们想聊什么的？
等他们发来再说咯。
哦，就是没有人发，没有人在乎，我们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哇，蓝海
啊，聊到这里的话，我第一天上班要注意什么好了？
哦，第一天上班其实很无聊哎，我觉得。
好嘛，那第一个礼拜上班要注意什么吧？
也是很无聊，我觉得。那个时候都是超级小心翼翼的、啊，也不太敢做什么，就是也不太敢说什么，就是自己默默在那边做事，做事回家。
下次聊什么？
下次再说，卖个关子。
对，下次再说，卖个关子，大家等到听到我们录了什么放什么就知道了哈。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啦、嗯、我是胡老板，
我是火球，拜拜。